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主内的同工您好，现在又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播出的时间了，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的收听。这个课程的开设是希望通过各项辅导技巧的教导，使我们更能够确切地执行主耶稣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彼此相爱。有些肢体受到心灵上的困扰，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去施加援手。然而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我们所表达的关怀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好像说，有些姊妹陷入感情的困扰，你虽然不断地去安慰她、鼓励她，但这位姊妹还是情绪低落。那为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教牧辅导的一些方法。如果你学习好一些教牧辅导的方法和技巧，而神又使用你的话，你就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肢体，使他们重新纳入基督的名下，与神、与弟兄姊妹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了。上一次我们谈过一个话题，你还记得吗？对了，我们谈过的是自我坦白这个课程。其实自我坦白的辅导技巧是借用一些辅导者自己本身的经历，或者是其他人一些适合的经历，甚至是圣经的教导，来跟受辅导的人来分享，让他看见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他的面前。这种技巧可以刺激受辅导者的思想，让他彻底的思想自己的处境。自我坦白有几个优点。第一，是因为辅导者与受辅导者两个人之间有相类似的经验，因此而加增了辅导者对受辅导者的吸引力。第二，因为辅导者愿意自我坦白，表示了辅导者把受辅导者看作是知己，这样自然能够获得受辅导者的信任，大家的关系也自然加强了。第三，因为辅导者说出的经验与受辅导者相似类似，这样就增加了辅导者的同感心，让受辅导者觉得已经被了解了。第四，辅导者说出自己的经验，这个行动带有示范的作用，让受辅导者愿意开放讲出自己的问题。因此呢，如果能够善用自我坦白，对辅导的进程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希望您在自我坦白的技巧上能够融会贯通，使您的辅导更加得心应手吧。好了，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有关教牧辅导的另一个技巧。那这个技巧呢，就是当面质询。那什么叫做当面质询呢？或者我们先来听一听耶稣跟一个财主谈话的例子吧。这个例子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到22节的。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雍容华丽的服装，只看一眼便晓得他家财万贯。这个人有点犹豫， 也带有点忧虑的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老师，我该做些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呢？
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这个问题呢？你知道吗？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善的。
嗯？
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应该遵守律法书上的诫命。
哪些诫命呢？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东西，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你有吗？
我有啊，这一切的诫命我都遵守了，不过还需要什么别的呢？
嗯，如果你要达到完全的地步的话，你得卖去自己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宝积存在天上，并且你还要跟随我。
我
结果，这个可爱的一心追求永恒的生命的青年财主，听完耶稣所讲的话以后，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他的财产竟然成为他获得永恒生命的障碍呢？听完了这个年轻财主跟耶稣的一番对话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一定会为这个年轻的财主感到惋惜，是不是呢？他一心追求永恒的生命，却给世上的财物拦阻了。但在惋惜之余，我们再从辅导的观点看耶稣与青年的财主这段谈话里，发现主耶稣曾经采用辅导技巧中的正面质询这个方法来帮助这个财主解决他的问题。其实这个年轻的财主一开始问主耶稣如何获得永生的时候，主耶稣便知道这个财主所要的答案并不简单。主耶稣首先从一般的原则说起，就好像要守律法啊，守诫命啊等等，这个财主从小就一一遵守了，但是这些都是由于家庭的教育、四周围的环境的因素而导致他遵守所有的律法的。在他的本身来说，他根本就没有为永恒的生命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在财主的心中，遵守律法和诫命似乎不足以使他得到永生。这个财主再进一步的追问耶稣，他还缺少什么？主耶稣曾经说过，钱财在哪里，人的心也在哪里。一般的人，尤其是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可能完全投入了股票市场，或者是存在银行里，所以他们的心也在那些地方。一个寻求永生的人，便不应该把心思意念放在金钱上，所以主耶稣要财主变卖家产分给穷人，因为主耶稣看见这财主的心被钱财完全霸占了，他不能爱神多过爱钱财，所以耶稣要挑战他。最后耶稣提出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做主的门徒，跟随耶稣，这就是得着永生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方法。但这个年轻的财主就是放不下财富。这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问永生的事，得到永生是他毕生最大的理想，但他知道自己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永生。这个财主觉得 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知法守法的人，因为当耶稣问他是否遵守所有的诫命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肯定地回答。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中的模范，比一般人都好，但耶稣却看透他真正问题的所在。当耶稣正面向这个财主挑战，要他变卖所有，将一切分给穷人，还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个财主才发觉自己的真正问题所在。他不是没有遵守律法，而是他舍不得他的财富。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21中的话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就是一种当面的质询了。所谓当面质询，就是当受辅导者有一些前后不一致的观念、思想、行为或者是表现的时候，当面的向受辅导者提出他不同的地方，并要求这个受辅导者真正的去面对他的矛盾的地方。事实上，每一个人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感情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他看不见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当局者迷了。这些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一定要一些局外人从旁加以提示，他自己才会察觉得到。为了协助受辅导者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提高自觉，促进了解，所以辅导者就使用当面质询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了。此外，一般受辅导者的思想常常会出现混乱，他的话语也会前后矛盾，而辅导者在这个时候做当面质询，也会帮助受辅导者澄清自己的思想的。有一次，有一位弟兄来找我，他说自己最近灵性十分的低落，连读圣经也没有什么兴趣，请我辅导他。我便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自己刚刚被公司开除，现在每天都是待在家中，由天亮等到天黑。他说这种生活实在太难受了。我知道他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女朋友，便问他女朋友知道他失业了吗？起初这位弟兄兜圈子，总是不肯跟我谈及他的女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刚刚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所以使得他的工作效率大减。公司老板看他的工作态度欠佳，于是便叫他辞职了。这位弟兄一直说他的情绪很差，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来。到底是什么令他的情绪低落呢？开始的时候，他说是因为自己失业，后来又说是自己失恋。我就利用当面质询的技巧，严肃地问他，到底是失业令他情绪低落呢，还是失恋？我们要先弄清楚事情的根源，才能继续的谈下去。后来他终于发觉所有的问题完全的来自于失恋，就是那个叫他不能够忘记的女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些受辅导者，而他们讲话的内容前后矛盾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指明他们矛盾的地方，帮助他们重新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此外，辅导者的当面质询可以慢慢地拆穿受辅导者心中的理想世界，使他必须重新地面对现实。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耶稣跟那个年轻的财主的一番对话，财主以为得到永生是在他现有的基础上再加一点东西就可以达到的了， 所以他一直问耶稣还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这是他的想法，也是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但是耶稣的回答完全建筑在另一个基础上，财主的基础是以律法为主的，靠着律法得永生，但主耶稣却要人舍弃一切，专心的跟随他，这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财主听过耶稣的话，唯有垂头丧气的走开了，因为他心中的理想世界已经被拆毁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算一个不错的人，再加一点的话，准可以得到永生。但永生的要求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当面质询这种技巧质询受辅导者，可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突然间仿佛失去了一切，一直赖以为生的理想世界原来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当面质询这种技巧对受辅导者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的。当辅导者要使用这种技巧的时候，必须先具有一种高度的同感心，真正体谅受辅导者的难处与他的背景。此外，辅导者必须全身投入受辅导者的感觉中，不要好像法利赛人在一旁用责怪的语气指出受辅导者的前言不对后语，否则这种当面质询也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使用当面质询这种技巧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我们与受辅导者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和谐气氛，让受辅导者知道我们是可信靠的，我们是为了他的好处才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话，我们还是少用当面质询为妙了。如果在关系还没有建立好，而受辅导者在谈话中明显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么说：我不知道是否弄错了你的意思，你上一次似乎告诉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从你刚才的谈话当中，我又发觉你很厌恶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子的问题，我想受辅导者是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去回答你的问题的，或者他想避免你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追问他，避免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当面质询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情，除了刚才谈到我们要考虑自己与受辅导者的关系是否基于同感心，是否站在批评的角度以外，当面质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用婉转的口吻，最好就是用一个发问的方式来询问受辅导者，让他也考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有两段话，让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
你到现在还是忘不了他对你的伤害，也许他真的把你伤害得很深，不过你在这段感情中是不是也要负上一点责任呢？
你的太太对你有诸多的要求，使你烦恼不堪，所以你就常常在外头待到三更半夜才回家，这是在所难免的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妻子常常在家里头照顾老少，天天都是这样的工作，她也有她的烦恼的地方，她是不是想你多表示一下你对她的关怀呢？
这些当面质询的例子，可能在我们辅导的生涯中会常常说出来的。要记牢啊，除非必要，在大多数的辅导场合中，辅导者的当面质询必须是婉转的、体谅的，不能用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跟受辅导者谈话。如果我们用一种挑剔，没有让他觉得受辅导者的爱心的话，那么这个辅导的过程也很难再有什么进展了。还有一点，当我们进行当面质询的时候，所有质询的内容一定要具关键性，也就是说与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好像刚才的女辅导者回应的话，她与受辅导者谈话的时候，可能受辅导者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对方刺透了自己的心。这位女辅导者用温柔的语气说，虽然自己觉得是受害者，但自己在这一段感情问题上是否也应该负上一点责任呢？世上很少有一面倒的情况出现的，通常都是彼此之间出现一些摩擦，可能某一方面的行为使对方感到受伤害，于是他便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当这个女辅导者提出一个挑战，受辅导者一直觉得自己是受伤害者，但他也曾否伤害过对方呢？当辅导者这样当面的质询受辅导者的时候，间接的辅导者打破了受辅导者一贯错误的片面的思想。一个会思想的受辅导者经过辅导者这么一提，他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曾经伤害过对方的了。其实错误的片面的思想才会导致受辅导者的思想陷入极端，使他出现了反常的行为和情绪。当他的价值观、人生观重新调教的时候，一切反常的情绪便会慢慢的消除了，他便可以重新做一个健康的、活泼的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一定有充分的把握，才能够对受辅导者提出当面的质询，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受辅导者的问题困扰的所在，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当面的质询。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我认为你还是暂时不要质询受辅导者了。就以刚才那个女辅导者的回应为例吧。当那个女辅导者与受辅导者谈话的时候，她应该知道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关系，或者她也应该掌握了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当她了解了这些问题的原因之后，才能够说出刚才那一段话来。一个好的辅导者不能碰到男女问题的时候就跟受辅导者说出别人伤害自己，可能自己也伤害别人之类的话。当辅导者与受辅导者谈过一段日子之后，他已经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够对受辅导者说出这样的话来。弟兄姊妹，在我们对受辅导者当面质询之后，就要有心理的准备。受辅导者可能会有短暂的情绪不稳定，或者是心情的混乱。他们认为我们跟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但是，当受辅导者知道被当面质询的内容实在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指引他们前路的时候，他们便会慢慢的恢复平静的心情，来继续的与我们倾谈了。在辅导的过程中，有些牧者主张不要使用当面质询这些技巧，因为这些技巧往往带来对立，使辅导者与受辅导的人之间 产生了距离，这个距离突然拉开了，甚至会引起敌对的局面。说实在的，如果当面质询不是建立在深厚的同感心、亲切温暖的关怀的基础上，很容易就会出现对立的关系了。有好些辅导者，当他辅导一个侵略性很强、说话没有一点修饰、容易伤害他人的人的时候，当面质询很容易便成为他反攻的武器。另外，如果辅导者利用当面质询试图打击受辅导者来补偿自己的尊严受损的话，这也是犯了辅导的一大禁忌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用爱心来做出当面的质询。透过当面质询，辅导者尝试去给受辅导者另一个观点，不要让受辅导者困死在自己的看法之内，这是当面质询最主要的作用。好了，今天的学习也差不多了，现在就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刚才所学习的重点吧。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面质询的辅导技巧。所谓当面质询，是当受辅导者有前后不一致的观念、思想、行为或是表现的时候，辅导者就要当面问受辅导者，指出他不同的地方，并要求受辅导者正视他矛盾的所在。在使用当面质询的时候，要留意必须有高度的同感心，让对方容易接受。此外，也要有良好的关系和和谐的气氛，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这样他就会接纳我们的面质了。还有，语气也要婉转，好让对方不会难堪，并且愿意面对自己的矛盾。另外呢，还要留意，当我们质询受辅导者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有情绪的反弹的情况出现，但这只是短暂的情况而已。当受辅导者了解我们的善意之后，他们就会接纳我们的面质了。好了，今天所讲的面质的技巧，希望您有智慧的去运用，去帮助信徒。在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运用的不太熟练，但是不要紧，用多了就可以熟能生巧了。如果您对这门课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您来信告诉郑子民，我是非常乐意的解答您的疑问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来信就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郑子民收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也请您注明，我们会尽快寄给您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